道耶稣基督他是天主的儿子，他在这个世界上给人传福音，给人讲道，这是耶稣基督做的事情。我觉得在这里我们看一些这个主人都有什么样的人在耶稣的面前。所以在这个第一节他说，众多税吏和有罪的人前来听耶稣的教训。在这个背景里我们看到有一些税吏，我们知道税吏是什么呢？在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说税吏是就是我们常会说这个日本人，我们中国人不喜欢日本人，为什么呢？说日本人侵害中国，然后这个中国人给他做这个做这个汉奸呢，说这个税吏都是这样的。税吏大部分他们是犹太人，但是呢他们替罗马人收税给这个罗马人，所以这个税吏是在犹太人的眼里，税吏是最人讨厌的人。我们说这个中国这个那时候的汉奸也是同样的，和这个税吏是完全一样的角色。还有他说有罪的人前来听耶稣的教训，耶稣给他们讲道，他们就教训他们。然后第二节说，法利赛人和经士不悦，就议论耶稣说，他接待有罪的人和他们一同吃饭。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和经士他们是什么呢？他们的工作比较好，他们研究圣经，研究这个旧约的律法，他们对这个律法是非常的理解，非常的了解。所以呢在这里耶稣基督和这个税吏和罪人在一起这个讲道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都不高兴。你说为什么呢？他们知道这个福音是从犹太人来的，他们知道犹太人有这个主权，他们也知道犹太人有这个优先权。我们常常会说这个福音先传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是别和以后是别的人。所以这些税吏是有罪的人是非常明显的，是人非常讨厌的。但是法利赛人呢，在外表他们是好的，在外表他们的行为可能是比那些罪人和税吏好了一点。所以说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在圣经在应该是马太福音或者路加福音十九章提到了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就是寻找有罪的人，就是说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着医生，对吧？说有病的人意思有罪的人才需要耶稣基督呢。所以这个耶稣基督来的目的也是这样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有法利赛人，有经士，那些行为好的人，还有那些税吏和耶稣在一起。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耶稣基督给他们讲道，你看讲了三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第一个，你看耶稣就是比喻，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就是设的比喻，这是很清楚的啊。我们说这个第一个比喻是什么比喻的？他说这个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我们看第一个是失去羊的比喻，他说不暂且撇下这99只羊在旷野去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寻见呢，寻见了就欢喜，将那只羊扛在肩上回到家中，请了亲友邻舍来说，失去的羊已经寻见了，你们和我一同快乐吧。我们知道在犹太人对这个失羊的这种例子是非常非常的了解。你说为什么呢？犹太人他们的生活习性，他生活习惯呢，他们的可以说他们的工作就是和羊打交道，对吧？他们经常放羊这些事情。所以呢耶稣基督给他们讲这样的故事来说，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所以耶稣基督讲给他们，让他们明白，如果你要养了100只羊，如果有一只羊丢掉了，你会做什么呢？把这个99只就扔掉了，就去找那一只，那一只找回来了之后你非常非常高兴。他说然后做什么呢？然后把这个所有的亲戚朋友请来，怎么非常非常快乐。后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有罪的人悔改，在天上也是为他欢喜，较比那位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还大呢。我们知道在这里耶稣基督给那些法利赛人讲这个故事，让他们明白。所以呢我们说在这一章的经文当中有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在这一章是圣经是记得比较清楚的，我们可以说是在这个比喻当中它适用在一个救恩方面。我们知道这个救恩的一个信息是天主欢迎并饶恕悔改的罪人，但这些比喻也告诉我们救恩的设计是两方面，天主在寻找人，还有呢像什么，像这个牧人寻找羊一样。还有呢下一个故事是一个妇人的比喻，也像一个妇人寻找这个失钱的比喻一样，就是如果你的钱丢了，怎么你要是很仔细的找到了，你非常的非常的高兴。但这个救恩也有，我们知道有人的参与，对吧？但是呢 人像什么呢？但是第三个故事是讲什么？讲这个儿子是怎么样？是这个任性的儿子，然后离开家出走了，然后回来了，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悔改了之后，回家了之后，他父亲就接待他。我们说是这也是对这个救恩方面的事情。你说，但是我们要了解一点，我们知道救恩完全是天主的主权。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说是，也是人的责任，这个是不能分开的。你说你不能强调一点，你说完全是人的选择，你也不能说完全是天主的主权。我们这一点我们不要这个偏左偏右，我们说完全是天主的主权，天主在寻找人，在救恩方面，在得救方面，天主在寻找人，但是是每个人的责任。是人的责任，这个是不可以分开的。你这两方面你要分开一个都不可以说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说是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是这个得救的喜乐，得救的喜乐。如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是比较高兴的一件事情，是非常的喜乐。所以这个耶稣基督讲了这三个故事，讲了这三个比喻，我觉得很有意思。失羊的比喻，我们知道这个，如果一个羊丢了，丢了之后，他会撇下99只，怎么样？他会去找那只羊。我知道这个羊，不知道你们养过羊没有？有一年我们家养了一些羊，后来这个有一天晚上，那时候我也没有在家，我在外面工作呢。后来听说我们家里的羊丢了，然后就找了好几天。但是也没有找到，但是和这个故事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个故事是，羊丢了之后怎么样？把这个99只撇下，最后去找那一只，然后这个羊找回来了。所以说这个主人是怎么样？非常非常的高兴。你看第五节说，寻见了就欢喜，将那只羊扛在肩上，回到家中，请了亲友邻舍来说，失去的羊已经寻见了，你们和我一同快乐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有罪的人悔改，在天上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还大。他的意思告诉我们，用这个羊的比喻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悔改认识耶稣基督，是特别特别的高兴，对吧？是欢喜的。他说这个请所有的朋友来，哎呀，我们太高兴了。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讲这个例子，目的让这些法利赛人知道。这些法利赛人怎么样？他说法利赛人和经士不悦，他们不高兴。为什么呢？他们不了解耶稣的意思，对吧？他们不了解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这个耶稣基督给他讲这个故事，他们会明白，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还有呢，他们对这个失去羊是非常了解。还有下一个例子，第八节，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银钱，失去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地找寻，知道寻见吗？寻见了就请了亲友邻舍来，对他们说，失去的银钱已经寻见，你们和我一同快乐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有罪的人悔改，天上的使者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在这里我们能在这里我觉得你说羊没有养过羊你不明白丢羊是什么思想啊，找到了之后欢喜呢？但是你丢过钱没有？我觉得人都无论谁都丢过钱，是吧？丢钱是比较难过的。如果你有10000块钱，你要丢了100块钱，你也特别生气，对吧？你说，哎呀，我太难过了，我的钱怎么丢了，没注意好啊，你心里比较难过。但是在这里是怎么样？这个妇人有10块钱丢去一个，然后点灯怎么细细的找，直到寻见了。然后寻见了之后怎么样？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有罪的人悔改，天主的使者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这个钱，我觉得这个钱的比喻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也会理解的，也还有会明白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对吧？也知道在这个故事里这个感情是什么样的。如果你失去了钱，你怎么样？你会很仔细的找到了之后，你非常非常高兴，我的钱找到了。这是人的同样的这个思想，对吧？如果你找到，你非常非常高兴。我们知道我觉得这段经文是很有意思。 我觉得你要听，在这个第一个故事里，他说你们中间有一只羊。在这个第八节，他说或是一个富人有十块钱，说明耶稣基督接着和他们讲这个故事，对吧？我觉得他是告诉我们说，一个罪人悔改，意思是一个人，一个罪人悔改认识耶稣基督，怎么样？天上的天使都高兴，对吧？天使都在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主，天使都为他高兴。这是耶稣基督的意思。还有下一个故事，你看。十一节，耶稣又说，说明什么？说明耶稣基督接着往下讲这个故事，对吧？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请父亲将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他父亲就将产业分给他，给他们分开。所以我们说是这个第三个故事是失去的儿子，他分开。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将他所有的收拾起来往远方去，在那里毫无节度，浪费资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见那地方大大饥荒，就困苦起来，于是投靠那地方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往田里去看猪，他要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在这里他的儿子是什么样的儿子呢？他是一个悖逆的儿子，他是一个悖逆远走的儿子，对吧？他是非常任性的，他是一个失丧的儿子。这种儿子有吗？我觉得很多很多。其实说实在话里，每一个人都会说自己从小的故事，对吧？如果你是在你爸爸的手下呀，你和这个儿子是有点相似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你说怎么样呢？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有一次我爸爸打我了，我特别特别生气，我就站起来，我离家出走了，我就不和他们过了。我说我一个人要生活，那时候我十几岁，也大概十三四岁吧。我说我可以自己生活了，然后别人就拉着我说别走别走。其实人都是这样的，每一个人在父母的下边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满，对吧？不满意对父母所做的，尤其是有两个孩子的时候，怎么样？你不会那么就是公平。我们说这个一碗水怎么样端不平，对吧？你要装得很满，肯定会洒。说明什么？会这个偏向一个，会这个对一个好，对一个不好，会有这样的事。这个儿子这看法是这对他不好，所以他说你要把我的家业分给我，我要离家出走。这样的人，我自己觉得在我们中国也会常常见到这样的事情。很多这个你看那个新闻上，很多登报纸啊，说这个他的儿子离家出走了，是为什么呢？都是悖逆的儿子，悖逆离开家了。是非常任性的孩子，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这个故事我们对于我们外邦人，我们中国人来说是肯定会理解这个故事。他说这个他父亲就将产业给了他们分开，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就将他所有的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也没说往什么地方，但是离开他父亲，对吧？在那里毫无节度，浪费资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见那地方大大饥荒，就困苦起来。我觉得很有意思。在这个你说这个儿子还有一点是我们要明白，这个儿子为什么要这个家业呢？他说小儿子，我们要明白，在这个犹太人律法当中，小儿子比大儿子得的产业要少得多。你说什么？他的律法里有这样的规定，所以这每一个长子是他的产业比较多，所以这个小儿子心里不平衡，他说我要离开家，我要出走了。这样我们把圣经翻到申命记二十一章，申命记的二十一章，在多少页？198。对，申命记二十一章。我们看，我觉得看两个经文会更明白。到了产业，第二十一章16-17节，申命记二十一章16-17节，到了将产业分与儿子的时候。不可将所误的妻生的儿子不算长子，将所爱的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必当以被误的妻所生的长子为长子， 分所有的产业的时候，必当多给他一份，因这只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长子的名分必当归他。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怎么样，他的分这个，如果一个人那时候有两个妻子，如果他也不喜欢的一个妻子生了一个长子，但是呢分这个家业的时候也应该按照这个律法来这个分给他们，说这个长子必须这个家业比这个小这个次子要这个多一些，所以这是他们的律法的规定。所以在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呢，耶稣基督给他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会明白这个故事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十三节说，路加福音十五章，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将他所有的收拾起来往远方去，在那里毫无节度，浪费资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见那地方大大饥荒，就困苦起来。所以这个小儿子做了什么？往远方去生活去了，对吧？但是他想象中的远方的生活是非常的好，但是远方的生活并非如此，没有像他想象中的那么顺利。然后他的钱用尽了，他有朋友吗？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远方的地方他也没有什么朋友，他就有饥荒来了，他就离开了。他说这个他于是投靠那地方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往田里去看猪，他要那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在这里你觉得他痛苦吗？我觉得他肯定的痛苦。第一，他拒绝他父亲的旨意，不愿意和他父亲生活，他就离家出走了，他就不要和他父亲生活，他就走了，然后这个去了远方，他的生活是特别差，他没有生活来源，他这个他去做什么？做这个放猪的工作，然后这个工作也不太好的。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故事里，这个耶稣基督给他们讲这个故事，让他们知道他们这个小儿子拒绝他天父的旨意，对吧？拒绝他父亲的旨意。我们说也是像这个今天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也是同样的，也是这个拒绝天主的旨意，也特别特别像，对吧？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仆。所以这个罪人愿意信靠耶稣基督吗？有的时候也不愿意，对吧？有的时候也愿意违背天父的旨意，和这个小儿子一样，我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我不需要耶稣基督，对吧？是这样的。这个小儿子还有呢，小儿子我觉得这小儿子的他的思想还是有一点问题。他是觉得这个和他父亲在一起怎么受约束，还不受这个就是没有自由，他就往远方去了。你说有的时候我们像我们现在我们的人一样吗？有的时候也是特别特别像。有很多人认为这个信耶稣基督是没有自由的，他们觉得学圣经聚会啊是特别特别麻烦的，是这个是被控制的，其实完全错误。这种思想，这个小儿子也是同样的思想，他觉得他和他父亲在一起没有什么，没有这个没有自由，然后去外边去了，然后做了一个工作，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是看猪的工作。看猪的工作你觉得对犹太人来说好吗？我觉得是非常不好。第一，他不吃猪肉，对吧？对犹太人来说是不吃猪肉，这样的工作是没办法的才干这种工作。他是猪，我们知道中国人，我们外邦人都吃猪肉，但是犹太人来说他不吃猪肉，对吧？对他们来说这种工作是有点奇怪的，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你看一下十七节，那时就醒悟过来，说我父亲有许多雇工人，口粮有余，我就饿死吗？所以这个他在那里放猪的时候，猪吃的豆荚他都想吃，他饿得真的没有办法了，他没有什么，没有人帮助他了，然后怎么样？他就想起了一件事情，那时就醒悟过来，我父亲有许多雇工人，口粮有余，我就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请你将我当做一个雇工吧。然后在这里他思想开始改变了，他是悔改醒悟了。你觉得他在什么情况下悔改呢？是在放猪的时候怎么样悔改了？我觉得他在放猪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他离开他的家乡，离了去了很远的地方，离开他的亲戚朋友，他没有人帮助他。还有呢，他是特别孤单的一个人。还有呢，没有人陪伴他，他是特别饥饿的人。还有呢，我们说他是肯定是特别想他的家，对吧？想起他的父亲，他对他的生活是一个绝望的，是一个灰心的。其实人是，我们知道这个在生活当中，我们作为这个世界上的人是特别特别奇怪的。人在生活中是特别顺利的时候，万事如意、心想事成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耶稣基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非常骄傲，我们会说：“哎呀，我自己认为我自己的能力够了。”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靠我自己，靠我自己能，我的能力特别大，我可以靠我自己挣很多钱呢，做很多很多事情啊，不需要耶稣基督。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是靠不住的，因为我们身体呢，我们自己的能力呢都是有限的，我们自己真的是不行的。有的时候天主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天主使用一些困难和我们心里的苦难，让我们悔改认识耶稣基督，这也是天主的旨意。和这个小儿子一样，你看这个小儿子在这个困难当中怎么样开始醒悟过来，说我父亲那里有故宫，我要回去，口粮有余。圣经在罗马书第二章四节说，还是你藐视天主的仁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仁慈是领你悔改的吗？他说这个他给我们这样的困难让我们悔改呢。这个小儿子你看做了什么，然后这个他从十九节，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请你将我当做一个雇工人吧。于是起来起身往他父亲那里去，想离开远，他父亲看见就怜悯他，跑上前来抱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他的父亲是非常愿意接待他，对吧？愿意接受他。我说这个年轻人，这个小儿子怎么最后改变对自己的看法，对吧？承认自己是不行了，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承认自己靠自己是不行了，然后信靠他的父亲回去了。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靠我们自己的时候也不会来到天主的面前。靠我们自己真的是我们的能力是不够的，我们的身体能力是有限的，精力是有限的，无论是谁都不行的。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一节说，劝勉犹太人、希腊人悔改归向天主，信服我主耶稣基督。我们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也是同样的，我们像这个小儿子一样，我们非常任性，我们常常会说这靠我这个靠自己能生活，靠自己能做所有的事情。结果这个小儿子去了之后，不像自己的想象中的梦想，对吧？没有成功，最后他就失败了。之后他开始回去了，回去来到他的父亲面前。他说这个他父亲怎么样怜悯他，跑上前来抱住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他父亲愿意接受他。我们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很非常任性，我们想靠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大干一场。我们说这个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做很多很多事情，最后发现成功不了，在这个世界也成功不了，我们靠自己在世界也成功不了，也不会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对吧？也是很普通的一个小民。其实就这样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最后是怎么样？这个小儿子最后悔改了。你说什么叫悔改呢？我们的悔改是以前的走着往这个方向走，最后呢方向开始回来了，对吧？很简单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说悔改是特别难的，一个人悔改是不容易的，悔改很简单。像这个小儿子开始是什么？开始往远方去了，最后悔改了之后怎么样？往他父亲这边来了。其实我们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们也是同样的，我们靠我们自己往远方去，对吧？我们就说不需要耶稣基督，最后我们发现自己不行了，然后承认罪悔改认信靠耶稣基督，怎么样？我们也回到我们天父的面前，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对吧？二十节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于是起身往他父亲那里去，想离开远，他父亲看见就怜悯他，跑上。我们知道天父耶稣基督也是怜悯的天主，对吧？他说这个就怜悯他，跑上前来抱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我们信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非常高兴，也是抱着我们，对吧？抱着我们特别特别高兴。哎呀，我的儿子回来了，非常非常高兴。我们说这个在这个 他说与他亲嘴是说明什么？说明是接受他，对吧？在这个律法里也是，我们知道是特别严格的。这个小儿子是本身他是悖逆父母的，他是不会被他父亲接受的，他是按照这个律法当中怎么样，他是应该打死的，但反而就接受了他。我们看再看一下申命记21章，申命记21章，18节到21节，我们明白这个人。申命记21章18到21节，人若有儿子违背忤逆，不听从父母的话，父母虽承责，他仍不听从，父母就将他，就当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本城的长老说：我们这儿子违背忤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浪费钱财，贪食好饮，本城的人就当用石头将他砍死，这样从你们中间将恶除掉，使以色列一切人听见惧怕。在这里我们看到，在他们律法当中是怎么样？是严格吗？律法是非常严格的，说这样的儿子应该做什么？应该拿到这个本地的长老面前怎么样，把石头把这个孩子打死了。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是，这个父亲是没有这样做，没有把他打死了，然后做了什么？反而就接待了他，跑上前去抱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反而就接受了他。在这儿我们明白一个，律法是特别严格的，但是呢，在这个故事里，他的父亲没有按这个律法惩治他，然后怎么开始接受他，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没有打死他，对吧？反而就接待他，跑过去然后抱着他。我觉得这个图画里就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能看到。你说这幅图画的父亲像谁呀？就是耶稣基督。你说这个小儿子像谁呀？我觉得小儿子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就像你和我一样。我们开始违背天主，我按这个律法规定的时候，我们每一条做这个律法的事情，你能做得到吗？每一条你都做不到。按这个律法的规定，你和这个小儿子一样，应该拿到这个本地的城门的这个长老面前，应该打死你，对吧？你为什么？因为这律法你是做不到的，律法你是达不到律法的标准，律法是完美的，你不会做得到。然后呢，你这个认识耶稣基督了之后，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从把律法的人怎么赎出来，然后这个耶稣基督接受你。这就是这个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像这个故事，像这个救恩的故事完全是非常非常一样。我觉得我们人没有接受耶稣之前，都像这个小儿子一样，被你在那里看猪，在那里孤单，说我没有，我可以靠自己做，但是最后做不到的时候，悔改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是故事里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是完全靠着他的恩典，是吧？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得到的，不是我们可以自己靠着我们的能力可以做得到的，是我们依靠主耶稣基督盼望永生，对吧？是得到这样的这样一个名分，称为这个儿子。21节，儿子对父亲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就吩咐仆人说：把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把戒指套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我觉得他父亲抱着他的颈项亲嘴了之后怎么样，把他所有的东西都送给他。你说这个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你要看这个创世纪41章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法老把这个戒指怎么样拿下来，怎么放在约瑟的手上。你说什么意思呢？就说明接受他，对吧？接受这个约瑟。所以我们在这里能看到这个父亲是完全接受这个儿子，因为他悔改了，是特别特别高兴，对吧？是表明接纳的意思。我们知道在这个仆人，在他们那个犹太人当中，一般人他不会有这个戒指的， 所以这个父亲把他的戒指给他这儿子，说明完全接受他这个儿子，成为他的儿子，所以很有意思的。他说这个前一只肥牛犊宰了，肥牛犊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小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所以他们回来了之后，他父亲接受他，就抱着他的景象与他亲嘴，亲嘴了之后怎么样？去宰了牛犊，然后庆祝，对吧？非常非常高兴。他说他们就快乐起来，然后开始这个为他跳舞，然后这个做这些事情，高兴的事情。二十五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到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吹弹歌舞的声音。就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缘故，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是无灾无病回来，将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出来劝他。大儿子对父亲说，我服侍你多年，从来没有违背命令，你未曾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小儿子回来了，父亲做了什么？宰了牛犊，然后戒指也给他了，大家非常非常高兴，欢迎这个孩子回来了，说是死而复活，复而又生的。你觉得这个大家高兴吗？大家应该高兴才是。但是你看这个，他这个大儿子从田里干活回来了之后，一看怎么样？生气了，生气了。你看说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连屋都不进。说这个，说什么？他父亲出去劝他。说大儿子对他父亲说，我服侍你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未曾给我一只山羊羔，小羊都没有给过他。所以他的儿子出去赎娼嫖妓，或者把钱花完了回来了，他父亲接受他。然后这大儿子回来了之后就生气的慌，说你连一个羔羊小羔羊都没有给我，说你这儿子是赎娼嫖妓，花尽了你的产业，他回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向他说，我的儿子，你常和我在一处，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你这个兄弟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应当欢喜快乐。然后告诉他是回来时候他们是多么高兴。但是这个大儿子就生气。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这些人物呢，我们会看这个，在这个第二节说，法利赛人和经士不悦，就议论耶稣说，他接待有罪的人，和他们一同吃饭。所以这个大儿子像谁呀？我觉得大儿子非常像这个法利赛人和经士。这个小儿子像谁呀？像这些税吏和罪人。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耶稣基督非常高兴地接待他们。但是这个法利赛人是经士，他们就像这大儿子，他们懂，他们不愿意这个接受这个小儿子。这个小儿子还像谁呀？像这个我们这个外邦人，像你和我。我们这个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就看不起，说那外邦人怎么能信主啊，对吧？外邦人不可以是福音先传给我们犹太人的，我们犹太人有这个主权，说外邦人没有的。所以他在这里他的故事，他说这个小儿子是怎么样，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然后他说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在这里我们强调这个是得救的快乐。你看有这个欢喜出来多少次？一二三四，应该出现五次吧。强调这个得救的快乐。如果一个罪人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像这个他的父亲一样接受他，非常非常高兴，为他这个做什么，也宰牛犊，然后做什么，然后开始在一块跳舞，是一件好的事情。他说在这个天上的使者也是这样的欢喜，我们看到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也是这样的高兴，对吧？我们也应该是有这样的心情，才是合乎这个耶稣基督的心意。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凡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父的人，都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说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也是同样的，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应当怎么欢喜快乐。这是我们这个基督徒看到的结果，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今天看到这个三个故事，第一个是使羊的故事，第二个是 失迁的故事，第三个失去儿子的故事，然后我们说是他是一个这个得救的一个喜乐，然后他们回来了之后怎么样，这个父亲是非常高兴。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是最希望看到这样的效果，希望人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兴，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希望我们在西安是天天看到这样的事情，天天有这样的，天天有这样的罪人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也在旁边，我们也是非常非常高兴，为他庆祝，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我们也希望我们能看到的事情，这是我们的盼望。